基督徒一定是在恩典底下才能够做任何的事，所以我们昨天讲你要服侍主，你在世上生活，包括像以西结一样，你需要不断的重复更多的经历到认识到主的伟大和美好。各位，最重要的不是你要了解你的工作性质对象，这些是很重要，世人都会谈到这些，最重要的是你工作的时候那给你力量的主，任何一个时候最重要都是主，让我们能够仰赖他，完全仰赖他，在他里面得安息，好叫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服侍。但是在认识主的恩典权柄，这是基督徒一辈子继续要学习的，他何等的伟大，他的何等的慈爱，他何等的良善，在我们认识，在我们不断认识这些当中，神也会给我们很多的训练和磨练，这是基督徒不大喜欢的，不管是古今中外，因为我们本性不喜欢受到操练和对付，我们喜欢照我们意思去做。可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告诉神的儿女，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就是神所爱的神一定会管教，那个管教那个字就是训练哈，神会训练我们。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如果是他的儿女，我们应该都是他的儿女，神就会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各样的管教打击，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一样，他出来服侍第一件事是受洗，第二件事就是受试探，那都是折磨，40天没有东西吃。我们人生一生不管信不信主，都有很多折磨引诱享受，对基督徒来讲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正面的。我们因着信靠上帝，因为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使我们遭遇的一切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有些这些互相效力的事情是让我们很苦的，疾病啊、失业啊、婚姻失和啊等等，都是希伯来书作者继续提醒神的儿女，在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使我们在他的性情、在他的能力、在他智慧、在他聪明上有份。各位，基督徒的成长是要读经，是要祷告，是要圣灵充满，是要常常不断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确在领受的时候，神也一样要磨练我们。这一点我想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啊，应该很多人都晓得，我们的身体要健康，除了我们的营养要非常好以外，要吃得很好以外，我们也需要动。你吃得再好，不能不动，各位，那个身体不会好的，你需要锻炼，需要操练。同样的，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再聪明能干，你需要读书的，需要用功，需要有操练。基督徒，当我们领受了圣灵，领受了主白白的恩典，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领受了圣灵，定期领受一下，或不定期领受一下，求圣灵充满，那么我就会变得很圣洁、很属灵了。各位，不会的，你参加特会可能是好事，不一定哈，但可能是好事。你领受圣灵，你读经，你祷告，好像我们说吃主的灵粮，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要让这些灵粮正确的在你身上用出来，你需要锻炼，需要操练，需要在生活中操练。这一点我相信在你们教会做的比很多教会都已经更好了，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进步。神，我也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有人将来会去神学院学习。那么在神学院，我们现在都很强调有好的学术，有好的图书馆，有好的老师，然后你在那里领受，学得很好。各位，这是对的。我们需要在知识上、悟性上多多的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开启，这是真的。领受、吸收，好像灵粮一样，这是真的。但是你领受这些，需要在生活里操练。那个操练就是你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以及工作的生活。基督徒不可能 没有这些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的，包括跟老板、跟同事、跟上司、下属相处，而且碰到很多的折磨、很多的不顺利，我们碰到这些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相信耶稣的恩典，我们就在这些没有止境，人生一生都有的这些东西里面，我们越来越磨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我的意思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东西不是说你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经验，然后有个特会，然后突然就结出这么多果子，不一定是你不断的凭信心领受上帝的话，领受圣灵的充满，对主的渴慕，被人的照顾关心，以及生活中的磨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一切的美德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艰难中的磨练开始的。这包括你在教会里的服事，在家里的服事，这包括哎呀，我真的很怕我们华人教会的前面的路，因为有一些知识分子信了主，然后就会把我们引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各位，大概古今中外，尤其在我们中国，不管在北美，在这儿，我听到的神学院的老师，我听到的教会，大家都很看重知识分子啊，我们要好好的吸引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掌握了一切等等。这一点我跟毛泽东的想法很近。如果知识分子要被主用的话，要被磨得更厉害，那个娇气、那个自大要被磨得更厉害。那个，我当然知道知识的重要，我自己也是念神学的，我知道知识很重要，圣经很重要。事实上，我也常常强调，我们华人教会一个重大的弊病是我们对真理认识太少了。但是你有最正确的真理的认识，你整本圣经都会背，你生活里面没有这些磨练，包括我很感谢主，刚才我看到有弟兄拿着抹布擦桌子，因为有些地方有点脏，这就是我们很需要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很不想做的事。我们知识分子，华人知识分子，或者我们心里都有一种做君子不做小人的想法。什么叫做君子不做小人啊？就是动口不动手。我们都喜欢动口不动手。本来这句话动口不动手是说我们不打架的，只是动口争执的。但是在我们华人里面就常常变成，我们只要能讲、能言善道、写论文、写 paper、 写报告、写学术专著、写得很厚，甚至能够讲道讲得很好就好了。那么在生活里面服侍、工作受折磨、受挫折，我们都不大喜欢。可是各位，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摩西、耶稣、保罗，这些人都是经过生活中一直不停止的学习和磨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恩典底下的训练，包括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这些东西不要躲避，我们不可能躲避的。我说这话是，我是一个最喜欢躲避的人，我很不喜欢跟人群在一起，我的个性是这样。各位不要看我刚才跟大家做外交，其实我本性很不喜欢跟人相处，我很喜欢看书的啊。但是神磨练我，让我学习着跟人在一起，虽然还是很痛苦啊，不是跟你们打招呼。
讲到了。
有学习，就是各位每个人都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没有错。但是神要每个人的背的十字架就是，你不是做你喜欢做的事，你是做主喜欢做的事。这里面如果一致很好，但是常常会有冲突的。包括你传道，包括你在教会服事，也是你们个人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应该是生命记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行眼中看为恶的事是错的，自己行眼中看为正的事也是错的，就是不要自以为是。我们总是要学习顺服上帝，那这里面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小孩子、大人都是一样，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有的时候老人，在我们中国跟小孩子一样，需要好好被管教。那个老人喜欢耍赖，哇！我在台湾看很多，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不是在说我爸爸。 那么小孩子耍赖不讲道理很多，老人也很多。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我相信一定大家都是人嘛，都是罪人。老人家我也尊敬哈，不要把老人都气走了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牧师，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会倚老卖老，倚小卖小，我们都需要被对付，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那需要不断的被对付。我昨天已经讲很多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上帝继续的在恩典下的管教。我们知道他对我们都是充满了恩典，他的创造管理，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能够被管教、被训练，能够成熟长大。可是这个实在是不容易，这实在对我们每个人都困难。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属灵的长进、爱主、圣洁、善良、圣灵的果子，那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对我们每个人最好的。可是那的确都是凭着我们的自然 nature 我们长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自然是堕落的。我们需要始终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在这个恩典下的这磨练啊，这就辛苦了。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四章十六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约翰福音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了。哎，你看听起来很奇怪，讲真理应该人就信嘛，可是讲真理人就不信。因为人喜欢听什么呢？人喜欢听谎言。各位姐妹，下次听到哎呀你都没老，你别听那是谎言。但我们喜欢听那个，我们喜欢听啊。各位，我不是说我下次跟你讲说你好年轻，我不是在说谎言，是说真的。我们喜欢听这些不一定是逆耳的话，就是忠言，就是真理，但是常常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我们的老我不喜欢尊主为大，而神就要在这些事上不断的磨练我们，对付我们。那我们彼此之间也求主帮助。保罗很多这样的经验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也讲，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得不到你们的爱吗？各位，这是真爱，真正和真理的爱。对罪恶的世人来讲，我们不愿意那些，因为那些会让我们痛苦，会虽然有点像打针，痛是痛，后来对我们好，但是我们不想要那个痛。今天早上跟有几个弟兄谈到赌博，以前赌博是不是我以前，他们以前赌博的事。我想所有的罪恶，包括赌博，包括吸毒，包括淫乱，包括考试作弊，任何的罪恶一定都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甜头，要不然不会有人做的。但是后来的苦真是多。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颠倒过来。也是希伯来书讲的，耶稣不是别人的，耶稣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我们要有盼望，我们要知道主给我们的前头，这前头不是只有将来在天堂上的前头，这前头可能是下一秒钟，可能是一个钟头以后，所有的这一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包括我们想玩的时候，但知道需要读书，我们就忍住对付自己去读书，包括我们想要坐在沙发上舒懒一下的时候，我们去运动，各位，那个运动一定有好的结果。包括各位，对不起，说来遗憾，包括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哎，真好吃，但是为了让我的身材好一点，不吃啊。当时是痛苦的，但是等到你到百货公司能够穿很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就快乐了。各位，我们都懂这一点，在世俗上也懂。 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只是你一定要记得，世俗上忍一时之苦得长久的快乐，那还是自私的，而且很多地方错误的。我们基督徒是被上帝的恩典权柄来训练，来管教，来对付。我们不是什么禁欲主义，也不是苦修主义，我们可以甚至说我们是享受主义。上帝给我们一切恩典，我们享受，即便是神给我们的磨练。但是我们不管忍受了多少，我们承受了多少，我们在这世上，昨天我们有讲，我们每个人都像以西结一样，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最基本的是对我们自己，见证主的一切美好。可是我们人不喜欢人不喜欢，我们的本性的罪恶就在这里，我们对主是厌恶的，是讨厌的，是不喜欢的。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我越发爱你们，越少得到你们的爱吗？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六节讲说，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每个人都有香味，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主那里来的香气。可是这个从主那里来的香气，保罗说，有的人闻到这香气，我们叫他死；有的人闻到这香气，我们叫他活；有的人看到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被圣灵感动，他悔改信了耶稣，我们的香气叫他羡慕主，叫他活。有的时候，我很遗憾地说，很多时候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香气不一定叫人活，叫人死。他看到你的善良，他看到你的慈爱，他看到你的美好，他有更多的愤怒，他有更多的怀疑，他有更多的不幸。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个人总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总是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愿意不断的一方面活出香气，见证主的美好；一方面我们领受主的香气，领受主的美好。我们昨天讲以西结到神差他到以色列那里去，先警告他说，以色列人额坚心硬，不会听你的话。但是不管他们听不听，你一定要讲，你讲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当中有先知了。我们昨天的结束是，当以西结终于领受这样的信息，他郁闷了七天，终于领受他愿意去的时候，神又跟他讲说，你去你会哑巴，你不能讲话。就我说这实在神非常折磨人，但是感谢主，在这些折磨里面，在这些神把我们常常生活中逼我们到死角，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让我们真是进退两难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生命的美好更加被磨出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传扬他，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见证主，我们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是用各样的智慧，用尽各样的办法，很像我们当中的主日学老师。我们主日学老师教小朋友的时候，要用各种方法，要讲故事，要演戏剧，要唱歌，要劳作，要又跳又动，花很多力气。对大人其实也是一样，譬如说要训练你们这些大人，要到一个山明水秀又不能太贵的地方，我们要想很多办法，要跟人家讲，哦，这很难得哦，这次来讲员是很难得，当每次都说很难得了啊。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人有兴趣能够听， 这并不是罪恶，这是应该的。我们一切靠神的大能，我们一切传讲的唯独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但是我们在表达见证这美好真理、美好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确尽心竭力。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以西结不能讲他怎么尽心竭力来见证上帝，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神在一生中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和恩典，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而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会说是化妆的祝福神给我们了，我们想不到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我在美国念博士念了十年，固然是因为我特别笨，也因为上帝有很奇妙的恩典，让我在那十年里面被耽误了，被拖延了，但是那里面也有很多的恩典。我说过我的婚姻也发生过问题，我的工作服侍也发生过问题，各样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可是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对主有信心，即便一开始没有信心，而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的话，万事会互相效力。各位，包括你过去的一切经验，好的不好的，现在的将来的，好的不好的，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艰难。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了艰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艰难让我们能够从艰难中被淬炼得更好。如果神让我们顺利，我们感谢主，求主给我们的顺利不致让我们自大或者骄纵，而让我们的顺利能够更归荣耀给主。好，现在我们就看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四章就开始了以西结在长期不能讲话的时候，神要他做的一些动作哈。他不能讲话，其实你知道他不能讲话，就是神要想办法让他能够表达这个心意，对以西结是训练。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想听，所以要用办法。这个第四章用的办法就是，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中间做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这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各位要有点想象力，我们看圣经有点想象力，圣经就非常有趣了。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啊，就让我想到，我不知道你们看，这是男孩子特别多哈，女孩子的游戏大概都是芭比娃娃那些哈，男孩子的游戏常常就是战争的、血腥的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不起，再一次说，我小的时候是60年前，你们父母还没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我们玩具跟这很像哎，我们就会拿几块石头，然后石头代表城，然后手里拿一个小石头，然后就飞机丢炸弹了，砰，然后就把那个石头炸掉，然后坦克车来了，还会有声音，然后把那个石头砰弄翻了。就是我们男孩子很喜欢玩攻城的这些游戏，就是自己在那里发明啊，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什么，火箭来了，箭来了等等。那以西结也不知道这时候几岁啊，应该30几岁，快40岁了，哇，还要老顽童啊，他还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玩攻城的游戏。理由两个，一个他不能讲话，神要他用，还是要想我们刚刚说的哥罗西书，要用各样的智慧尽心竭力，一切靠主。但靠主不是就不花力气的，我们拼命的花力气，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因为是主给我们的力量，主给我们的智慧。不要以为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很多人喜欢这样讲，好像水到渠成一样，水到渠成是真的，但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常常需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对付、困苦思索、用力用脑我们等等。好，神要以西结传扬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一定会亡，一定会被攻城。他们不信啊，他们不信的理由除了其他种种罪恶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一个千古之城， Jerusalem 是永远不会亡的。各位，罗马帝国也说过他们的城是绝对不会亡的，君士坦丁也有这样的例子，千年古都不会亡的。各位，这个世界每一个城都会亡，包括华盛顿，包括华盛顿 DC 或者柏林或者巴黎或者北京，对不起，我不是做卖国贼，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度都会过去，不仅是政治上的国度，经济上大力量也会过去。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到那些大公司，福特、GM 这些大公司，那 GM 如果不是政府支持的话，早就垮掉了。再大的公司 ，IBM 也被咱们中国买去了，对？哎，真是炎黄子孙荣耀，不必高兴。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别人买去的。这个世界上政权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的势力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再伟大的东西都会过去，因为那是受造物，所有受造物的荣耀是上帝给他的，上帝给他多少有多少，上帝让他维持多久有多久，上帝要收回就说收回。人的荣耀，世界的荣耀，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主的话是到永远，这是以赛亚书40章的话。我们不为此悲观绝望，我们更仰望我们的上帝。好，以色列不相信耶路撒冷会亡，因为上帝会保守他们，他们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他们以为上帝会保守他们到永远。在君士坦丁1453年被回教徒攻陷的时候也是这样，本来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那是基督教的中心，他们觉得他们不会亡，而且攻他们的是异教徒，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怎么能胜过基督徒啊？各位，你不知道圣经里讲过多少次，神兴起非利士人，神兴起巴比伦人，神兴起尼布甲尼撒来管教那悖逆的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如果你说神兴起佛教徒来打击基督教，那也是大有可能，像在台湾已经在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好好敬畏上帝，所以神就有这些管教，而以色列不听这些信息。那另外到这个时候，以西结也讲不出这个信息，他哑巴了，那他就得想办法，他就想办法做了英文叫 Lego， 我不知道在德国是什么那些玩具啊，也是 Lego 啊，就在那玩啊，然后叫人能够看一看，不但是叫人看一看，他还有别的要表演的，这也真的很辛苦啊。第四章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子，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担当，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好，就是以色列要被处罚，那么以西结要表示他们在被处罚。这个被处罚呢，躺在地上390天，这个向左躺390天，躺完了以后向右躺40天。我猜，我也希望这390天不是一天24小时都躺在那里，那会得褥疮的，不能动嘛。应该不是，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每天有个1-2分钟，他在众人面前这样躺一下，这样390天，完了再有40天。各位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惩罚，但是以色列不听，而且以西结讲不出来，所以神说那你就用躺的方式，那么这样呢可能会有一点效果，就是让人看，让人注意到你是怎么回事。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做传道人，你要做传道人做先知真是最有福气的事，万金不易。我觉得我做传道人实在是太有福气，实在是一个不配的罪人，蒙了主很大恩典，但当然很多辛苦，这辛苦包括你看这三位大先知还有很多小先知也都碰到很多艰难，都是荣耀的，都是美好的，但是在世上会有艰难，包括耶稣被人家钉十字架了，保罗被人家打的那个样子， 包括这里，你要常常有一些出乎人想象的一些动作。以赛亚也有，以赛亚这种事情呢比较少一点，但是也有。以赛亚书二十章哈，就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这些先知讲的都类似的信息，都是以就数量来讲是以审判为主，就值来讲是以恩典为主。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先知书里大量的、大部分的对他们的责备，但是总的来讲，我一再希望各位记得，就是我们的信息是有福的，是平安的，神是爱我们。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也觉得他们也是因为得罪上帝，所以国家越来越危险。那么他们在以赛亚的警告当中，他们不以为是，不以为是，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得胜。那么于是神有一天就叫以赛亚讲说，你呀、啊、现在亚述王来打你们，你呀、啊、做一个预表，说你们一定会失败的预表，而且很多人会被去掳走的预表。你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这是以赛亚书二十章第二节啊。路生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路生赤脚行走三年，做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人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这件事其实警告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想要靠着埃及来对抗亚述。好了，你讲这件事人家不听，你现在也不能讲，那就怎么办呢？各位弟兄啊，你们做还无所谓，姐妹那就真是困难，就牺牲色相。你们一定会被掳，你们所依靠的人会被掳。各位，当时的俘虏、战俘、被掳，那么是不穿衣服的，如果是夏天不穿衣服的，一方面怕他们暗藏兵器，一方面让他们能够走的，就是羞辱他们，没地方逃嘛。你没有衣服穿，你逃到哪里去？大家都一看就觉得你有怪异，所以这样子。以赛亚要脱衣服在耶路撒冷走三年，所以这个圣经的字眼还有点色情哈。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这很像我们色情小说里面宽衣解带啊，解掉。那个电影里面也常常有这一幕啊，对吧？啊，掉下来，就在街上走。我们的徐牧师，你应该没有这种呼召过，好不好？我也没有过。但是我们在传讲信息，我们也是要把人的罪恶讲出来，也是很困难的。以赛亚有过这样的事，不过他比以西结就好太多了。神没有常常叫他做这种惊人之举来注意引起人的注意力。这里有的是，就是你躺在地上，不但躺在地上呢，还要你要吃一些东西哈。你吃的时候要自己烧东西来吃。第四章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九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等等装在一个器皿中，然后呢要390天吃这些。这个都是表示你在以后也会有被围城的时候那个食物有管制那种辛苦的时候。各位，讲这些都是上帝用心良苦，希望你能听到上帝对你的一些管教。那么人不听，上帝就用实际的事情来磨练你，但是这个事情的磨练的意义还是需要话来讲，你不肯听他也讲不出话来，就要用动作来表达。 那么以后以色列人也会有这样的经验。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到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你们现在是被赶到德国哈，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你要吃不洁净的东西。那么以西结就是说，我没有吃过这些东西，而且我没有被污染过。下面这话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听得懂哈，第十五节，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就是以西结所说的，不要搞错了，不是吃牛粪人粪啊，没有那么恶心，那么是当材料。我不知道，我想我们现在台湾的孩子恐怕连牛粪是什么样都看没看过，不要说能做什么用了。人粪，对不起，这不太健康啊。人粪，因为人吃的还有很多荤的东西，所以不太能当材料。在我们中国以前，捡这些粪啊，一方面当肥料，一方面如果是马粪、牛粪，那就当燃料，因为那个都是草。如果用人的粪，那是不干净的；用牛的粪呢，那个算是洁净的燃料，可以做。哎呦，以西结就要做这些事，你看他要做什么事？他第一个要让小孩子这样玩玩具，引起大家注意，让大家知道哦，听得进去上帝的话。他还要做什么呢？他还要在那里躺卧，他要躺卧来引起大家注意，让大家知道神会怎么样让他们被包围。然后他还要吃这些东西，要引起大家注意，表示他们有一天会也到各国中间要吃不洁净的东西。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虽然很简单，跟这有关的其实是很恐怖的。第四章第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这经文你大概不大看得出来我说可怕的地方在哪里，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家里有人，或者你看到过得忧郁症、得恐慌症 Manic Depression 是不是那个，就是忧郁症、恐慌症，可能多多少少你有这样的经验，那真的好恐怖。不但吃的喝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你是在恐慌中吃喝这些。我现在不知道人的生理的痛可怕，还是人心理精神方面的痛可怕，我觉得都非常可怕。那么如果我们恐慌，我在教会里碰到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相当多，他就是害怕，他就是充满了害怕。各位，这个世界人离开上帝，迟早会有各种不同的那种害怕。那么以西结需要做这些表演，让人家注意。好，下面还有第五章，你要拿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好，你要把你的头发剪下来，然后分三分之一把它切碎，三分之一包起来，三分之一要烧掉。各位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也是一个预兆，预兆什么呢？预兆以色列人在围城之后的悲惨的遭遇，三分之一会被杀掉，三分之一会被散到世界，三分之一会怎么样？各位，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说他们不听，所以就要很辛苦了。各位，就跟如果徐牧师或者你们在教组织学，小朋友闹成一团，根本没人在听，或者打呼一团，打呼噜一团，没人在听，或者说现在吧，然后我突然不讲道了，我抓起我的头发，然后呢， 拿剪刀一剪，然后放这边，然后拿一个切菜板，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然后放在一个小锅里面，然后点火烧掉一个部分，然后剩掉吹掉，就跟你们现在一样，就专心了嘛。哦，用心良苦啊，要用很辛苦的方式来让人知道上帝要给人的审判。好，这些啊，以西结做过很多这些事情。我们再往后面看哈，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往在，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我们不是眼不聪目不明，是因为我们心中悖逆。任何你看不到上帝，你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你看不到耶稣的慈爱，都不是因为你的眼睛和耳朵的问题，是因为你心的问题，我们的意志顽梗。好，但上帝怎么样也要你还是要听进去，你不想听听不懂还是要想办法。就像耶稣要讲很多天国的比喻，要讲故事，怎么样也要叫你听得懂。第三节，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很倒霉耶，像以赛亚不穿衣服，就是预兆以色列将来要这个样子。被掳，为了要让以色列听进去，那个牧师先知需要穿衣服三年半，实在也很辛苦。当然我也希望不是真的三年半天天如此，而三年半有的时候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出来走三秒钟再回去。好，以西结就这样做了，做的结果就跟耶和华的预言一样。第十二章第八节，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要叫以色列人注意听，你用尽一切办法他都不听，你再用一个办法，包括剪头发，包括不穿衣服，包括躺在地上，包括呢，各位，如果牧师有一天在教会讲道的时候突然不讲道了，拿起一个大锤子对着墙啪打一个洞，然后爬出去了，大家都注意，哎，牧师你在干什么啊？他们就会问你在干什么。这时候传道人就会讲，哦，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有一天你们会偷偷的把墙挖了一个洞，然后逃出去，因为你们是悖逆的家。在第十二章的十七节开始又讲到说，以西结要变成一个恐慌症的患者，一天到晚就害怕来害怕去，要预兆以色列人将来是在恐慌中间生活。还有好几个预兆，我不去提，我提一件事情。这我希望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神把这么艰难的担子放在你身上。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他用两个事情来讲哈。以西结书二十四章，一个呢，赚一点各位的口水哈。 二十四章第三节，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滚开，好把骨头煮在其中。赚各位的口水。
各位，
这是我们冬令进补。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我们都是如果要进补吗，要用骨头汤啊，骨头汤熬得很鲜啊，然后把这些一切肥美的肉都放在那边啊。各位，这比喻就不是以西结真的煮了一锅肉请大家吃，那是不够。这里在讲到说，以色列要像一锅肉一样被巴比伦吃掉。以色列他们最宝贵的肉就是耶路撒冷要被吃掉，而不只是这样，还怕他们不听，所以还继续有个比方。这实在太难听了，这实在太难过了。二十四章十五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哭泣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你不可以哦，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人勒裹头巾，脚上人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上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所以各位姐妹，要嫁传道人之前要考虑清楚，好吧，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不过真是很辛苦。当然以西结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够多上帝的，从我们人来看不可理喻。各位，神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是充满了理性和正直的，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的确看觉得怎么会这样。我也先跟各位讲一个答案好了，免得各位你真的很困惑。你会觉得以西结的老婆很倒霉，怎么就死掉了？那么先继续，你会问圣经里面好多类似的问题。乌撒扶了一下约柜结果就死掉了，迦南的小孩都被杀掉了，这好无辜。还有大卫的儿子通奸所生的儿子也被耶和华击打死掉了，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然后这样的问题就一直延伸到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当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小孩子生重病，或者是所谓的好人生重病，或者死亡或者撞车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然后在譬如说海啸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有人死了，或者是大规模或小规模的，我们也都会问这问题。这个问题常常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信上帝或信心不能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好像上帝不公平。简单的说，如果你的眼睛跟世人一样的话，那你也不必信上帝了，没有答案。就这个世界，我看过太多的无神论，包括很有名的二十世纪的有名的无神论者罗素，还有很多人都讲过。我们基督徒常常喜欢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观看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你真伟大啊！我们看到这一切，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诗篇里面也有很多这些啊，好像看到上帝的创造和管理的奇妙啊，遍地都有主的慈爱和智慧。如果你真是这样说，我也很恭喜你，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看很多的无神论讲的也很有道理，对不起啊，他们当然是错的，但是我们就从人来看，他们也很有道理。像罗素就说， 他说我看这个世界，我从来看不出有一个理性的慈爱全能的上帝创造和管理，他说我完全看不出。各位，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看，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谬和不合理。这个世界有人生下来嘴里含着银汤匙，有人生下来就饿死。如果有一个全能的上帝，这上帝在哪里？这个世界有人生在很丰富的地方，譬如说你们和你们的小孩生在德国或者长在德国，各位，这是相当棒的地方了。因为我们这底下有德国人，我不能不这样说了。你们是活在非常舒服的地方，你们可能生活水平是全世界的5%了。可是你们也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包括在广大的非洲、亚洲很多地方，有很多小孩生下来就死了，生下来就在贫民窟，一直在贫民窟，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变成小偷，很小的时候就变成妓女。这些故事，这些事实的报道，我想太多太多了。那不是少数一两个，那不是一两个小孩得癌症的事，那是成千上万的。那在非洲一直到今天，在现在那个种族的大清洗大屠杀，这个族把另外一个族杀成那个样子，包括这个母亲杀另外一个母亲的小孩，那个母亲杀这个母亲小孩，只因为是不同的族，索马里这些地方都没有停止过，包括突然来的地震、海啸、瘟疫，各位，这些都太多了，包括就在德国这里发生的二次大战屠游，太多了。人生有太多事情，我们看到充满了不公平、不公义。有人为什么一开始就那么富裕？有人为什么一生下来就那么漂亮？有人为什么生下来就那么残障？等等等等，这个世界好像很多弱肉强食的，而且也不一定弱肉强食，蟑螂也不弱，但是他吃了很多强食的东西啊。如果你不信上帝，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谬，你看不出有个上帝。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容我也再恭喜你了。如果我们当中这里每个人都信耶稣的话，如果你是真的信的话，我恭喜你，因为这是圣灵的光照，否则你不能信。这个上帝你没有看过，你没有听过，你没有摸过，五官没有接触过，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你却信他。各位，这是不得了的神迹。我们每个真的信耶稣的人都有个不得了的神迹，就是我们居然信了那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而且我们敬拜他，而且我们爱他。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的话，这是奇迹。你能信耶稣是奇迹，是圣灵奇妙的工作。那些人不能够信，我们只能说神没有开他的眼睛，当然他也是罪无可犯的，每个人都是。我们能够信，真是非常感谢主。那如果我们有信心，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这位上帝，这一定是透过圣灵，这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路德的话我也再提醒各位一下，我们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常常记得，你认识上帝一定要透过耶稣，你没有透过钉十字架耶稣，你看到的上帝是魔鬼。如果你不是常常想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如果不是十字架，你不知道上帝的爱。你看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谬和不合理，包括在别人身上遭遇，包括在你自己身上遭遇。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在这一切荒谬不合理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慈爱和怜悯和恩典。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五章，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的显明，不在你身体多健康、赚多少钱、家庭多幸福、学业多顺利，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这些不信主的人也有这种恩典，而这种恩典是有的时候会收回的。我们基督徒要认识神的爱，你千万不要只讲到说神实在很爱我，给我一个好妻子，那等到你妻子死了，你就觉得神不爱你了。哎呀，神很爱我，因为他让我家庭这么幸福，这是好的。但是有一天你家庭不幸福，你神就不爱你了吗？各位，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会变，你要认定神，你要对神有认识，而且继续信靠他，你只能透过耶稣基督。因为其他都会变，我们希望其他好的东西不要变，求主让我们的健康漂亮，我们的财富幸福都有增无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是这些会变的，也都出于神的爱，让它增加或减少或拿去，最后死亡会把这些都拿去的。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对你的爱的话，你认识了上帝，你也不觉得他有多大的爱，甚至会困惑。罗素和任何一个无神论者不能明白十字架的爱，所以他看不到这个世界有什么道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有一位统管万有的神，我们就会知道人世间这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几万年，那的确在上帝掌管之下，但那不是一切。所以迦南小孩的死，如果你只用人活着的这一段时间来衡量，那他们当然很倒霉。一个得癌症死的好小孩子，当然他很倒霉，他活得这么短。但是各位，圣经里什么时候说过我们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圣经里从来没说过那些迦南的小孩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那是错的，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死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永恒的幸福和永恒的痛苦取决于你在这个世界的这几十年是不是认识上帝。迦南小孩或者大卫的儿子，或者是我们觉得有些人早一点死，或者是冤枉的死，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以后神给他的不是更好呢？而我们从圣经来看，神一定会很公平慈爱的对待每个人，包括小孩子。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什么问题都不能回答。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什么问题都能回答。当然人家会觉得无赖，我们会觉得是真实的，我们会觉得说是我们在今生好像没有看到完全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相信还有审判，而且就在今生我们也看到上帝仍然有恩典和怜悯。大概是三个礼拜以前哈，美国有一个神学教授叫 Carl Truman， 他跟英国的一个无神论的协会的主席辩论。听说这辩论很精彩，我没有去看，但是我看到一些报道，他们辩论有一段时间是开放给大家问问题的。那个卡出门他站在的这一方面当然是基督教的，就是他说基督教的，特别是从奥古斯丁以来的这个正统信仰，让我们在世上啊，不只是说将来到天上，在世上生活是最好的。那么另一方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无神论啊，他那无神论那是罗素协会的无神论，就是罗素的那种思想，用他的方式来过日子那是最好的。那他们就辩论，就无神论的信仰让你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幸福快乐一点，还是基督教的信仰让你在这世上生活幸福快乐。当然跟针锋相对了，都有很多很精彩的辩论。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是问问题的时间，就是不是问问题，就是观众可以提一个问题，让人家回答，让这两个人回答。那么听众里面就有一个中年的一个护士，他说我是一个护士，我很辛劳的在工作，但是我已经有几十年的忧郁症，我非常痛苦，我常常想死。他请问我忧郁症，我不快乐，这个病大概也不会好了。他就请问这两位人说，你们的信仰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帮助？那个基督徒的神学家就说， 我能给你的帮助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在世信靠上帝，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但是他知道这位忧郁症的人他并不快乐，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耶稣，他就算信了耶稣他也不一定就忧郁症就没有。各位基督徒，请你不要为上帝做虚假的宣传，我原来怎样信了耶稣就好了。各位，我们原来是罪人，信了耶稣是称义的罪人，是上帝的儿女，是有永生，是幸福，是快乐，是平安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唯一能得到幸福快乐平安。但那不等于我们在世上不生病，不碰到困难，不生忧郁症的病。所以你不要说信了耶稣就都好了，没有，信了耶稣我们都还是会死的。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活在同样一个世界，同样上帝手下，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信靠这位上帝，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现在有力量。这个神学教授他就很诚实的讲，你好好信靠上帝，你有永生的盼望。各位，这个答案听起来当然不好听嘛。如果这神学教授是一个强烈的灵恩派，就说来我为你安生祷告你会好了，那当然很棒啊。问题是我们不能够给这样的应许开这样的空头支票。无神论他说我们的答案比这答案好太多了，他说我们答案不是等你什么以后死了以后上天堂啊信耶稣什么，我们答案是你现在活在世上，你做一个护士，你诚诚实实的努力的好好的照顾病人，那就是一切的祝福。你在这个世上你老实的工作，诚实的工作，善待你的病人，那就充满了意义。我们不祈求死后的什么报偿。哦，他讲完以后全体为他鼓掌。当然那个辩论的形式只能到这里，就不能再 rebuttal 啊，再回去。可是各位我必须说哈，刚好罗素写过这个问题，罗素有本自传一个自由人的信仰，他就讲到，他说一个诚实的无神论者，我们不相信有一位有智慧有道德全能的上帝创造管理万有，这个世界的一切就纯粹是物质。各位，就是其实就唯物论，没有什么灵，没有什么神，这个世界你看到就是一切，一切的东西包括人的感情包括我们的聪明智慧都不过是原子分子碰撞的结果，没有意义的。这是罗素讲的没有意义，一切的什么爱情正义真理那都是相对的，那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宇宙罗素那时候就说了，我们知道会逐渐的冷却，最后冰冷死亡，一切都没有意义。罗素后来讲了一句话，那对一个无神论者我们能怎么活下去，我们活下去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他的英文是 unyielding despair， yield 是投降， unyield 是不投降不放弃不 give up， despair 就是绝望，我们要有一个不绝望的绝望。什么话？ despair 就是绝望，我们要知道人生，这罗素讲的，我们是绝望的，没有希望，没有什么永生，没有什么上帝，一切都是物质碰撞，碰撞的结果有人碰撞的漂亮一点丑一点聪明一点笨一点，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道德真理自由爱情都没有意义，最多只能说我比较喜欢这个我比较不喜欢那个，但你喜欢这个你不喜欢那个，那不是客观的真理。罗素说没有意义，而且到最后这个宇宙会消失，这宇宙会冰冷，这宇宙会冷却。他说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让我们有乐观的想法，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我如果当场在那个时候，如果辩论的规则允许我讲，我就会对那个主席说，亏你还是罗素协会的主席，你完全不知道罗素会怎么回答这问题。他会对这个人说，那你就死了算了，没有意义，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我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情，如果我能告诉你，就是你要有不放弃的绝望 unyielding despair。 各位，我们基督徒 因为信靠上帝，因为借着耶稣基督认识这位上帝，我们有 unyielding hope， 我们有绝不投降放弃的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的话。好，我们现在回到以西结的妻子。神为了要叫以色列听到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最心爱的东西会从他们眼前被夺走，那个最心爱的东西就是耶路撒冷。各位，我不知道你对历史文物的感情，我不知道你对中国历史文物的感情，现代人大概都没有什么历史感。在人类的城市里面，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古的城，包括西安，包括咸阳这些，咸阳不在了，就是应该还有古迹嘛。在西方的古城里面，所有的古城里面，也因为基督教的影响，最动人的是耶路撒冷。不知道有多少句、多少诗歌 Holy City 在形容这个城。我是因为是一个神学工作者，我看到耶路撒冷四个字，或有的时候在旅游的地方看到 Jerusalem 一本什么画册啊、照片啊，或者历史的文集啊，我眼泪就会掉下来，跟耶稣一样，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哭起来了。当然重点不在那个建筑，建筑是没有生命的，重点在那个建筑历史里面的人，甚至不在那些人，在上帝对这些人的心里。耶路撒冷是上帝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妻子，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妻子。可是我们常常不断的在背逆，以至于上帝终于把耶路撒冷放弃了，以色列也会看到自己。你像今天以西结书所描述的，我要把你所心爱的拿走，上帝为了要叫以西结把这种心态表达的淋漓尽致，我们当然多么希望我就让圣灵充满你，以至于你能讲出这个道很感动人，可是神没有用这个方式。神说，我要让你的亲爱的死去，忽然的死去，然后你必须做一些事。各位，这太残忍了，从我们人来看真好残忍。神不会做错，我将你所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我不知道他在听到这件事然后出去讲的时候，以西结知不知道那是他太太，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但以西结，圣经里面啊，如果圣经人物里面有两个甚至非常值得写的，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以西结，这里面他们这两个人的那个心态啊都非常复杂，就有点像那个俄国的作家一样，那个心里都又有魔鬼又有天使在里面，很复杂。那个以西结也是看起来也有点神经病，你看又躺在这又躺在那里，又要吃东西的时候要有那个忧郁症恐慌症，看起来有点神经病。我要把你所爱的突然拿走，然后上帝，好，突然拿走已经够难过了，更难过的是什么？不可以悲哀哭泣，你不可以流泪，也不可以办丧事，穿着日都要整整齐齐的。我感谢主，上还给他做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可以做，你只可以叹息。这在文学上实在是很棒的一句话，你这么难过，你不可以表示你的难过，除了叹息以外。好，他早上告诉百姓，晚上，圣经写的好轻松哦，晚上我的妻就死了。然后写的更轻松的是，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各位，我都不知道以西结心里面是不是心如刀割，但他上帝的仆人，他非做一件事不可。我们昨天就一直在讲什么，就是你要听神的话，不管是神要你献上你的儿子，离开你的父母本地本族父家，或者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要转过去，或者是你对这个世界勇敢的见证他们是罪人。各位，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每一件都是要舍己，每一件都是要被主的爱感动。你不是在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各位不要把我们中国的那些伦理道德放进来，那是在讲上帝的爱感动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总是在恩典下的被训练，总是在主的恩典下，主不是虐待我们的，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不会羞愧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在世上会碰到困难，包括为了要叫悖逆的子民将来被神审判的时候无话可讲，无可推诿。以西结要传一个信息，他可能还不知道，然后他晚上他太太死了，第二天他就是照样也不哭，穿的仍然是西装革履，仍然是穿着鞋，没有吃吊上的食物，还是快快乐乐，看起来没有什么悲哀，没有悲哀哭泣在做事。于是呢，从来不肯听上帝话的百姓就又来主动了。各位，我们一直在讲什么，叫你的注意力能集中，你这样做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终于在先知、在使徒、在教会千年呼唤不听的时候，终于他们会主动的问，请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牺牲代价很大，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力真是代价好大。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里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上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注意最后一句话，那是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话是以西结书里面最常出现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最好是上帝的仆人跟你讲，你听了就信了，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立约的主，他是全地的主，你信靠他有幸福。不要到你悖逆到他打击的话实现了，你说哦，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就太晚了。当然那个时候任何人愿意悔改都不是太晚。第25节，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就是耶路撒冷，并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看重儿女。各位，以色列人宗教信仰强烈的，最依靠的，最夸耀的，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以西结书这段话你看，实在是很像到今天你都常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也可以看得到，耶路撒冷现在唯一一个还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哭墙，他们在那里哭，就像这里讲的，不过这里是哭都不可以。他在描述，而在历世历代，包括在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屠城，包括二次大战，犹太人在这个国家被屠杀了几百万人， 都在以西结书，在圣经里面有预言，就是以色列人，其实我们世人都是一样，包括教会，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下不惜福，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下不信靠他，如果我们在他管教之下不悔改，那么就会有更大的管教，更大的管教还不悔改，就有再大的管教，管教到最大的时候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他们连哭的时间和力气都没有了。这是这里的预兆。等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亡国了，逃的人也来了以色列，也来了以西结这个被掳的地方。二十六节，那日逃脱的人岂不到你这里来，使你耳闻这事吗？各位，神实在是也很，我们只能说他的手很重。以西结什么时候会讲话？就是那个时候。二十七节，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国家亡了，圣殿毁了，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那时候以西结可以讲话。这是一个预兆，预兆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好，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朵，有一个领受的心，有一个看得见你丰富荣耀的眼睛。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